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他曾亲自决策领导了共和国的导弹武器研制和太空开发事业，倡导培育了两弹一星精神，并且用诗人的独到眼光关照了这一辉煌伟业。毛泽东的飞天决策吹响了一个东方大国向浩瀚太空进军的号角，毛泽东的巡天诗情打开了中国人民对宇宙苍穹的憧憬。在诗人政治家的引领下，奋力开天拓疆，从政治家诗人的诗情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特有的一种文化烙印，也是中国航天人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毛泽东关于巡天都有哪些诗作？广大航天人又是怎样从毛泽东诗词里启发航天灵感，汲取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呢？我是沈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航天梦上。毛泽东在他的读书生活和理论撰述当中，很早就关注到了天和有关飞天的话题。在他诸多诗词中，有很多涉及天的内容，带给大家无尽的遐想。比如欲与天公试比高，敢教日月换新天。最著名的当属七律《送瘟神·其一》。这首诗写于1958年7月1号，最早发表在《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号。诗中有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的佳句。1958年10月21号，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对于当时人们的不同理解还专门做了说明。他说，巡天即为我们这个太阳系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合也，合则无限，1000言其多而已。这也说明毛泽东对巡天和千合有着丰富的想象。对于政治家诗人来说，写诗那只是业余爱好。不过毛泽东这首诗的写作时间离他1956年2月1号首次会见钱学森不到2年半时间，离他1956年3月做出发展中国自己的导弹事业决策也是2年多一点，而离他1957年11月底访问苏联，感受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带给世界的冲击，更是不到半年。离1958年5月17号他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还不到1个半月。刚才所说的这些时间节点颇有些耐人寻味。作为诗人政治家来说，他的诗词大都为他的政治目标服务。把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一诗与当时中国航天事业的关键时间节点联系起来看的话，这首诗字面上写的是中国人战胜血吸虫病魔，感动天上瘟神的浪漫主义之作。但是在更深层次上，我们又可以理解为抒发的是他的航天情，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毛泽东的巡天诗与他的航天情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在毛泽东巡天实情的感召下，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开辟了航天科学的新领域。巡天是实情，航天是科学，两者似乎并不搭界，但是写诗要用形象思维，可以大胆想象，而科学本性又在于探索，离不开预测，所以诗词和航天二者又是可以相通的。诗人毛泽东用他的诗情启迪了航天人的科学思维，航天人用他们的人文情怀验证了诗人的思维创造。在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决策和思想指引下，中国航天人不懈奋斗，创造了航天奇迹，也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提起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绕不过被称为东风基地或者东风航天城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不能不提到酒泉航天人创造的东风精神。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起步的。我国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1958年10月开始在西北戈壁建设，最初称为综合导弹靶场。这个中心经历了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辉煌征程，也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苦卓绝，更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20多个第一。在基地建设初期，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为了确保与北京有线电话长途通信的需要，基地的通讯代号定为东风。后来基地建设完毕，人们通称东风基地。我们如果翻阅毛泽东诗词，在中央权威部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里，没有发现带有东风字样的诗词。在七律《送瘟神之二》中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这里的春风和乘风之风自然可以做东风来理解，但是毛泽东用的毕竟不是东风二字，所以说东风基地、东风航天城、东风精神和东风导弹的东风二字一定是另有出处的。其实东风这个词的真正来源应该是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而这句名言居然跟导弹航天事业有着紧密联系。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讲话中对苏联10月4号和11月3号接连发射的人造卫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显然在毛泽东的眼里，能够压倒西风的东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而在这次讲话后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就做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决策。毛泽东那么看重人造卫星的上天，又把卫星上天与东风自然联系在一起，于是航天人就用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名句中的东风这个词来称呼中国的导弹卫星发射基地，来称赞基地官兵们创造的航天精神，来命名自己独立研制的导弹，表达的是航天人的一种精神、一种豪气，也充分夯实了航天人文化自信的底气。1960年5月1号，一架美国的 UR 飞机侵入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弹道导弹研发基地上空，被苏军的防空部队用萨姆二导弹成功击中，飞行员跳伞以后被升服。这个事件引起了世界轰动，更让一厢情愿要改善苏联和西方关系的赫鲁晓夫陷入一个既尴尬又愤怒的境地。 此前，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回国以后，不断发起反华言论，并且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对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高度关注的毛泽东，用政治家的敏感，用诗人的语言记录并且评价了苏联用导弹打下美国飞机的事件。1960年6月30日，毛泽东做了七律读报有感，诗里说：青云飘下能言鸟，黑海翻起愤怒鱼。毛泽东借这件事情讽刺赫鲁晓夫说：你不是在访美期间大谈什么不战不和、和平共处吗？可就在你返国不久，美军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就对你苏联进行了间谍活动。青云飘下能言鸟，搞得你动用导弹把美国飞机给打下来了。黑海翻起愤怒鱼，一时间苏联用导弹打美军机事件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东西关系的重要话题。其实足以让毛泽东感到骄傲的是，并不是击落美军机的苏联军队，而是多次击落美军机的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1959年10月7号，刚刚成立10个月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用萨摩尔导弹击落了一架飞窜到大陆上空的国民党空军 RB-57D 高空侦察机，这也是世界上首个成功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战例，比苏联人用导弹击落美军机早了大半年。不仅如此，1962年、1963年、1964年，导弹部队二营又连续击落3架 U-2 飞机。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接见了英雄营的全体官兵，这既是对使用导弹武器的部队官兵的嘉奖，也给了正在为共和国锻造导弹利剑的航天人莫大的鼓舞。更让国人和航天人感到骄傲的是，中国导弹部队用中国航天人自己研制的红旗一号导弹武器系统，1965年1月10号在华北地区上空又击落了美制 U-2 飞机一架，红旗一号首次取得实战胜利。1967年9月8号，空军部队用我国航天人自行研制的红旗二号防空导弹在华东地区上空又击落一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所以谈起中国红旗防空导弹，人们自然就会从毛泽东诗词中产生联想。毛泽东有很多带有红旗字样的诗句，比如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等等。红旗是革命的符号，是队伍的凝聚，也是胜利的向导。红旗系列导弹构成了中国地空防空导弹的主体，从1964年红旗型防空导弹仿制成功开始，到现在红旗系列防空导弹涵盖了中远程、中高空和近程超低空的火力范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也担负着中国国土防空的重任。红旗诗句是毛泽东的诗情，是毛泽东的感情寄托。红旗导弹是我国空防导弹的品牌，也凝聚了航天人的智慧和精神。当然，红旗是中国航天人的精神象征，永远助力航天人拼搏漫卷西风，不断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也永远鼓舞航天人卷起战旗，为捍卫祖国空疆努力铸建。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豪迈地宣布，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的原子弹和导弹事业从此拉开帷幕。而正当我国加紧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的关键时刻，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英等国正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谈判，提出要中断若干对华援建项目。 此后陆续中断了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导弹合作事宜也随后逐渐停止，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困难。中国人民不怕任何的艰难困苦，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封锁的环境下不断成长壮大。早在1958年6月21号，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宣称，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啊，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针对苏联的做法，1960年2月，中央军委提出了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要埋头苦干，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口号，确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0年7月18号，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垄断和封锁，构建中国的安全盾牌，中国加快了导弹的研制步伐。苏联人不仅撕毁了援助中国尖端技术的协定，而且还在1963年8月5号跟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个时候签订这样的条约，妄图保持核优势，大搞核垄断，进行核讹诈，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原子弹和导弹事业无疑是一种限制，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践踏，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有力批驳，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也是可想而知的。两年以后的1965年秋天，毛泽东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转化成一首诗，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毛泽东描绘了大鹏飞天的伟岸形象，鲲鹏展翅9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这为我们航天人留下了丰富想象的余地。针对美英苏签订的所谓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需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其实这正好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亲近美国、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不仅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制造飞机坦克，而且还学会了爆炸原子弹，并锻造了东风导弹。在苏美英三国签订条约3年之后，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用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表明中国已经具有战略威慑能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霸权垄断，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航天人不怕威胁恐吓，顶住霸权主义的压力，凭借着东风的力量翻动翅膀漫卷长空，为祖国的安全与强大谱写了一曲曲壮丽航天凯歌。提起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正是他们把中国的卫星和飞船送上苍穹，太空俱乐部有了中国人的身影。那么长征火箭的命名又是怎样的呢？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在中央红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毛泽东饱含深情创作了一首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首长征诗反映了长征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参与长征一号火箭总体方案设计工作的航天人，有感于毛泽东长征诗中表现出来的红军为实现革命目标藐视一切困难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的顽强斗志和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建议并经上级领导批准将火箭命名为长征，寓意着我国的火箭事业一定会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从此长征就成为中国系列运载火箭的标志性名称，中国航天人也踏上了献身祖国航天事业的新长征。长征火箭是航天人的骄傲，从长征路到飞天路折射的是薪火相传的精神之旅，中国航天人用汗水和心血积淀了博大精深的航天精神。有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有力支撑，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那么我国第三颗卫星长空一号、载人飞船神舟以及第一颗绕月卫星嫦娥一号等又是怎样从毛泽东诗词中寻找灵感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航天事业》下。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毛泽东研究》，原作者宋泽斌、刘继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